梳理每日行情，把握市场动态。今天是2023年11月10日周五，欢迎收听期货早高峰。期货早高峰，百万期货精英的首选。首先我们看到宏观要闻，商务部表示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加快制定出台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引领全国持续扩大开放。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10月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下降 0.2%， 其中城市下降 0.1%， 农村下降 0.5%， 食品价格下降 4.0%， 非食品价格上涨 0.7%， 消费品价格下降 1.1%， 服务价格上涨 1.2%。 蓝鲸财经记者从多位业内人士处求证获悉，工信部电子信息司计划召开光伏制造业企业座谈会，重点围绕光伏产业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挑战，引导光伏产业产能合理布局，推动光伏产业高质量发展等开展座谈交流。美联储哈克重申了他的观点，即决策者应继续维持利率不变，因为激进加息正在对经济产生影响。他预计通胀率将在2024年降至 3% 以下，此后将达到 2% 的目标。美联储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较高的利率水平。央行发布专栏文章《稳慎扎实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其中提出稳妥有序推进金融市场全面制度性开放，进一步提高我国金融市场开放和准入程度，提高人民币金融资产的流动性，丰富风险对冲工具，提高外汇交易操作便利性，更好满足全球人民币资产投资者资产配置和风险管理需求。央行发布中国区域金融运行报告2023，其中提到将适应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新形势，适时调整优化房地产政策，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坚决防范汇率超调风险，推进金融高水平双向开放，提高开放条件下经济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风险能力。下面来关注黑色系热点资讯。据 Mysteel， 和钢集团11月规模采量为12900吨，10月规模采量为22000吨，2022年11月采量为18400吨。近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对横山县电视镇水坝滩煤矿现场安全监察时，发现该矿存在重大事故隐患，责令横山县电视镇水坝滩煤矿停产整顿。据 Mysteel， 截至11月9日当周，螺纹产量、表需均有增转降，厂库连续第四周减少，社库连续第五周减少。其中螺纹表需 278.14 万吨，较上周减少 19.75 万吨。据 Mysteel， 唐山89座高炉中有15座检修，包括长期停产未拆除及尚未置换完成的高炉，检修高炉容积合计11750立方米，周影响产量约 29.51 万吨，周度产能利用率为 88.62%， 较上周环比增加 0.82 个百分点，较上月同期下降 3.21 个百分点。据兰格钢铁，广西贵港钢铁建材贵宝调价通知，从2023年11月9日起，对广西贵港钢铁建材贵宝产品广西区内出厂价格做如下调整：螺纹钢、盘螺、普线、HPB300 上调50元每吨。本周 Mysteel 煤焦事业部调研全国30家独立焦化厂吨焦盈利情况，全国平均吨焦盈利负38元每吨，山西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7元每吨，山东准一级焦平均盈利负49元每吨，内蒙二级焦平均盈利负107元每吨，河北准一级焦平均盈利5元每吨。下面来关注农产品热点资讯。据农业农村部，本月将2023-2024年度中国大豆产量预测数下调57万吨至2089万吨，但仍比上年增产60万吨。本月对2023-2024年度中国玉米供需形势预测与上月保持一致。本月对2023-2024年度食糖预测数据不做调整。据外媒消息， Williams 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1月8日当周，巴西港口等待装运食糖的船只数量为127艘，港口等待装运的食糖数量为 638.49 万吨。据期货日报，印度国家商品及衍生品交易所 NDX 计划于11月12日上市葵花籽油期货。据外媒消息，在印度北方邦已经有57家糖厂开启 2023-2024 年度的甘蔗压榨工作，其余糖厂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开榨。根据甘蔗部门的数据，这57家糖厂已经压榨了 1376.6 万公担的甘蔗，生产了 116.5 万公担的糖。据郑州商品交易所经研究决定，自2023年11月14日结算时起，红枣期货2312、2401、2403、2405、2407及2409合约的交易保证金标准调整为 15%，涨跌停板幅度调整为 12%。 据巴西农业部下属的国家商品供应公司 CONAB 发布的11月预测数据显示，预计 2023-2024 年度巴西大豆产量达到 1.624209 亿吨，同比增加 781.5 万吨，增加 5.1%， 环比增加 41.75 万吨，增加 0.3%。预计2023-2024 年度巴西玉米产量为 11906.6 万吨，同比减少 1269.3 万吨，减少 9.6%。 美国农业部 USDA 公布数据，民间出口商报告向中国出口销售 104.4 万吨大豆，向未知目的地出口销售 66.25 万吨大豆，均于 2023-2024 销售年度交付。据美国农业部数据，截至11月2日当周，美国 2023-2024 年度大豆出口净销售为108万吨，前一周为101万吨。美国 2023-2024 年度对中国大豆净销售 69.2 万吨，前一周为 97.7 万吨。美国 2023-2024 年度对中国大豆未装船为 409.9 万吨，前一周为 499.4 万吨。下面来关注能源化工热点资讯。据新加坡企业发展局 ESG 数据，截至11月8日当周，新加坡燃油库存减少 88.4 万桶至 1855.2 万桶的一月低点，新加坡中质硫分油库存增加 54.3 万桶，达到 994.8 万桶的两年高点，新加坡轻质硫分油库存下降 12.4 万桶至 1214.7 万桶的两周低点。据隆重资讯，截止11月9日，周纳纯碱整体开工率 85.34%， 环比下降 1.80%， 周内纯碱产量 66.43 万吨，环比下降 1.40 万吨，跌幅 2.07%， 全国氟法玻璃样本企业总库存 4128.3 万重箱，环比增加 1.53 万重箱或 0.04%， 同比减少 43.4%。尿素开工率环比下降 1.93% 至 79.89%， 企业库存环比增加 1.24 万吨至 34.14 万吨。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马来西亚9月天然橡胶产量为 32,773 吨，较8月的 31,309 吨增加 4.7%， 较去年同期的 35,460 吨下滑 7.6%。 据瑞银表示，沙特和俄罗斯的自愿减产措施很可能会延长到明年第一季度，预计由于全球需求仍在上升且供应紧张，油价将回升至每桶90至100美元之间。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周四表示，俄罗斯不会因为美国的制裁而放弃将液化天然气产量提高至每年1亿吨的计划。由于俄乌冲突，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全面制裁，俄罗斯对欧洲的管道天然气出口大幅下降，这曾是俄罗斯的主要收入来源。三位业内消息人士表示，俄罗斯政府已告知燃料生产商，要为取消对柴油和汽油出口的所有剩余限制做好准备。先前9月，俄罗斯政府出台了一项燃料出口禁令，以解决国内高油价和供应短缺问题。不过政府随后于10月放宽了限制，允许通过管道出口柴油，但保留了对汽油出口的限制措施。最后我们来关注金属热点资讯。据外媒消息，巴林铝业公司 Aluminium Bahrain Alba 公布的数据显示，其第三季度铝产量为 409,445 吨，较上年同期水平增加 1%。 据 Misteel 调研统计，2023年10月中国与印尼镍生铁实际产量金属量总计16万吨，环比增加 7.05%，同比增加 18.32%。 中高镍生铁产量 15.2 万吨，环比增加 7.23%， 同比增加 18.97%。 据路透调查，100位经济学家中有87位表示美联储在本轮周期内已经停止加息，100位经济学家中有86位表示美联储将至少等到明年第二季度才会降息，42位经济学家中有31位表示更大的风险是第一次联邦基金利率降息的时间比预期晚。美国申请失业金人数连续第七周上升，进一步证明劳动力市场正在降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0月28日当周，续请失业金人数增至183万人，为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截至11月4日当周，初请失业金人数则录得 21.7 万人。接下来就是夸夸期谈啦。在这个部分，我将为您整理异动行情的来龙去脉，为您搜罗期货异动行情的核心观点。首先我们看到，纯碱主力创两月以来新高，上方还有多少空间？广发期货表示，青海几家碱厂受环保限产问题，开工负荷有所下降，目前尚未恢复。另外，远兴34线投料一再推迟，导致盘面在前期利空因素消化完毕后，受到利多消息干扰，盘面反弹走出收机差行情。目前主流2000元每吨送到，价格暂时维稳，本周受盘面情绪驱使，下游玻璃厂补充原料库存，目前原料库存补至12天附近。后续行业尾库的速度取决于供应端青海发投和昆仑能否恢复负荷，以及恢复的时间及远兴34投产的时间。前面的利空已兑现，新的利空驱动如果延期出现，过剩大逻辑可能被短期的收机差逻辑和宏观逻辑对冲。当前零腰贴水已经不大，预计上方空间有限，建议关注新的驱动出现，谨慎为宜。再来看一个近期听众朋友比较关心的话题，焦煤。两周反弹幅度超过 10%， 焦煤会冲今年内新高吗？光大期货表示，消息面来看，11月7日，人民银行、住建部、金融监管总局、证监会昨日联合召集数家房企座谈，了解行业资金状况和企业融资需求，释放出地产政策将进一步宽松的信号，对市场信心将形成一定提振，现货市场成交好转，下游拉运积极性提升，部分焦钢企业原料煤处于低库存，焦企适当增加采购，贸易商及洗煤厂入场拿货，煤矿出货顺畅。供应稳定，产地煤矿开工多维持正常水平。整体来看，地产政策预期升温，国内宏观情绪提振，叠加今年冬储补库预期升温，下游成交好转，期限价格或呈现震荡偏强。以上就是今天期货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祝您期货投资愉快，我们明天见。